大法红传时，我悄然来世。纯真、善良、聪慧有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
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跟师父回家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7日。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，在很小的时候就跟着家里的大人修炼，那时候还没上学，对修炼还没有很明确的认识，但是知道要按照真善忍做人做事。1999年中共迫害大法的时候，我刚上学，家里修炼的大人都被迫害了，连我的奶奶，一个五六十岁的农村老太太，都被非法关押迫害了半个月，其他亲人被迫害得更严重。我那时候年龄还小，虽然没被直接迫害，但是内心也深受打击。没有了学法修炼的环境，我慢慢的也脱离了修炼。虽然不懂得修炼，但是大法的种子已经在心中埋下了，知道大法是好的，学大法的人都是好人，尽管不太懂，遇到困难时也会想着求大法师父保护。后来上了大学以后，时间就不像上中学那么紧了，在母亲和姑姑同修的劝导下，我也开始看书学法练功了。除了练功外，此时我开始系统地学习所有的大法书籍，包括转法轮和师父的各地讲法。那时候大学宿舍是晚上11点熄灯，我就在熄灯后用 MP4 看大法电子书，从半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不等，几乎每天晚上都看，都形成习惯了，到点了就开始看书。整个大学期间，各地讲法从头到尾大概看完了两三遍。当时对法可能没有更高更深的理解，但是师父讲法的表面意思与文字，我确实记住了很多。以至于后来与其他同修交流，讲到师父的哪段法时，我都能记住并说出大概意思。同修也说，我记法记得挺多的。我也没有什么显示心和很多复杂的想法，就觉得也没啥，师父那段法确实是那么讲的。行闻于此，我才意识到那时候的那段经历真的都是师父的巧妙安排，为我以后的修炼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。弟子发自内心的感恩师父。毕业后进入社会工作，我感觉我才算是真正开始了修心去执着的过程，到现在为止也大概有10年的时间了。这10年间，我换过几次不同行业的工作，也见识了形形色色的人和事。这些年的工作经历，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在一家酒店工作的几年中。那几年我见识过很多，学到了很多，苦也吃了很多。我在酒店是做前台接待工作的，前台接待工作性质很复杂，每天要接待大量的住客，处理大量的工作，跟各个部门的同事协调。这样的环境是我每天都有许多提高心性的机会，也让我找到了很多执着心，如执着挣钱的利益心，不让人说，好面子的求名心，愤愤不平的妒忌心，色欲心，争斗心，显示心等等。我们同岗位有6、7个同事，年纪都不大， 现在大陆的年轻人深受党文化影响，争斗文化很强，就这么几个人还要分成两个甚至三个小团队，互相这个不服那个看不上的暗地里较劲。比如同事甲，个性鲜明，他工作能力很强，对客服务也很到位，专业工作做得很好，可是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不能受委屈。如果工作做错了，被批评还能接受，如果自己是对的，就绝不允许别人说。因为这个性格，跟客房部吵过架，跟总机也斗过嘴，但是店里的大领导喜欢这样的员工。那时候我们是倒班工作，经常一上班，其他同事就跟我说，同事甲今天又跟哪个部门的人吵起来了，连嘲笑带看热闹的。我与甲同事也一起上过班，知道他的性格，有时也会被他强势的性格弄得很尴尬，心里多少有点芥蒂。我也觉得同事甲，你别总这样，给人留点余地，别总是得理不饶人的样子，到头来谁能说你好？所以一开始听到这样的事儿，我也会觉得是甲的问题，这个人太要强了，不好相处。但是听了几次以后，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，为什么总有人跟我说这个事儿？仔细一想，是我没有向内找，没有从自己身上找问题，没有找出并去掉看不起、瞧不上别人的心，反倒看上别人的不是了。我一下才明白，这段时间我是用高标准要求别人，希望别人改改，而用人的标准要求自己，完全反了。我意识到自己的问题，决心改正。我想，我要按照法的要求做，转变观念。观念一转，就觉得甲同事也很好，工作做得很出色，对客服务态度很好，很少出错。虽然他性格强势，但是确实是有理讲理，不是会胡搅蛮缠的那种人。工作专业性上我不如他，应该向他好好学习。再后来，同事乙跟我抱怨甲，说你看看甲，今天跟这个部门的谁谁谁干起来了，明天跟那个部门的谁谁谁又吵起来了，大家都不喜欢他，就只有领导喜欢他。乙继续说，如果一个人说他不好，不一定是谁的问题，如果大家都说他不好，那就一定是他的问题了。我听完后想了想，跟他说了我的想法。我说，我不这么看问题，在我看来，看一个人好不好，就看他做人做事符不符合真善审。如果他做的那件事不符合这三个字，大家说他不好，最起码在这一点上，我想也无可厚非。但是如果他做的那件事符合这三个字，大家还说他不好，那我说大家就都是错的。讲到这里，我就顺便给他讲了些大法真相，并帮他做了三退，然后劝解了他一下，同事间相处尽量看人的长处，都干这个工作都不容易，互相理解理解，这样同事乙心里也会好过一些。修炼中有时会有很明显的感觉，师父一直在照顾我。有一段时间，不知为什么就突然十分想吃鱼香肉丝这道菜了，就天天琢磨什么时候找个时间，因为工作比较忙，挤不出时间去吃，就一天拖一天。就那段时间，有一天中午单位食堂真做了这道菜，平时基本没有这个菜，而且味道还不错，印象里我吃了很多，很满足。我也清楚地记得，吃第一口时，菜刚到嘴边，我就知道，这都是师傅的安排，师傅看到了我想吃这个菜，就安排让我吃上了。当时我的心情很是复杂，想到师傅既希望弟子能抓紧时间，去掉执着心，修好自己，提高上来，又要照顾弟子没修好的这面人心的感受，体悟到师傅度我们是多么的艰难，我有些羞愧，觉得自己怪差劲的，还执着吃，但更多的是感激，感激师傅无处不在的宏大慈悲。 我发自内心的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。随着修炼时间的增加，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诸多不足，明白要改的地方太多太多。跟同修交流时，我会感慨，越修炼越感叹师父的慈悲，感叹法的伟大，也感叹自己是多么的无知。正法接近尾声了，时间很紧迫，每天要做的正事很多，而能做的又太少，我还得努力修好自己，抓紧时间。有时我会去思考，反迫害初期时，大法弟子被迫害得那么厉害，都坚定地走过来了，这20多年的风风雨雨证明了什么？无论社会的情况多么复杂，形势多么严峻，就按照师父的要求做，按照法的要求做，100%的信师信法，就是最对的，就是弟子最应该做的。我深知自己的修炼状态与法的要求还差很远，所以想在剩下的不多的时间里，更加清醒，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，努力跟上正法进程，与同修们一起跟师父回家。个人所在层次的一点点认识，写出来与同修分享交流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得大法开智慧，书法技艺突破瓶颈，作者湖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13日。我是一位青年大法弟子，是2010年习得大法的。得法后，我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从一个农村出来学画的小徒弟，成了一个拥有自己的画室、小有名气的美术工作者。所有的一切都是师父的赐予，在此我要永远永远地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，并向师父汇报我修炼中的点滴。第一部分，得大法开智慧。我从小喜欢画画，尤其对传统的画热爱，后来专学中国画，但是书法一直跟不上，字画明显不在一个水平上，常常是画好的作品因落款失败而毁掉。后来索性只画画不落款，或是好的作品找老师题字落款。我模拟字帖写字倒还行，只是离开书本字帖后，字就显了原形，也就是字的结构问题突破不了。正在这苦恼之时，我喜得大法，我被大法博大精深的法理深深震撼，决心走上这条返本归真之路。我如饥似渴地拜读了师父的著作《转法轮》和各地讲法，学法中心性提高很快，人生中许多解不开的问题也有了幸福的答案，从中懂得了中华5000年的文化是为了众生修炼回归铺路，是一条以道德为基础、以道德为轴线的回归之路。我思索着，中华文化汉字书写法则中是否也蕴含着这样的内涵？传统文化中，人们都懂得了谦让，能为他人着想，字也像人一样有谦让，写字时每一笔要考虑到整体，前一部分要照顾到后面部分，先写的想到后写的。哇，原来是这样，说来简单，就这么一点点的突破，可字的结构问题就从根本上突破了，这真是像运用神通一样。不论偏旁部首还是独体、合体字，都是一样的道理，不管是楷、行、隶字体一样可以套用，且理论简单易懂。就这样，我的字在很短时间内就彻底变了样，而且是硬笔、软笔和楷、行、隶都写好了。这是我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，
我也很快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系统，对今后的教学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。由于是把字拟人化，讲课的理论基本都是做人的道理，可以对我以后的讲真相救人也起了非常大的作用。谢谢师父，是师父给予了弟子这一切。第二部分，及时归正柳暗花明。记得以前在看《三国演义》时，只要看到里边人物出现傲慢的态度时，就知道此人后面一定会遇到麻烦，甚至是丢掉性命。往往有了傲慢之心，就不能谦卑，就容易欢喜、显示、得意，甚至是狂妄自大，听不进去忠言。由于我字写好了，竟在不知不觉中生出了欢喜心来，把师父、把大法的恩赐当自己的本事了。就这样，自己的执着人为的招来了麻烦。一天，手背靠近虎口的地方长出了一个米粒大小的疙瘩。开始呢，没太在意这事儿。过了两天，竟然是越长越大，还流脓水，严重时长到硬币这么大了。这时我开始重视起来，也知道是宵夜，也知道是心性问题，但只是流于表面的向内找自己，没有严肃对待自己的一丝一念、一言一行。直到我不修炼的妹妹看到后问：“哥，你的手都成这样了，为什么不用药？还是用了药没效呀？”说完就出门给买了一支药膏，叫我马上敷药。我担心她不理解，便说：“你放桌上，我忙完手上的事再说。”此时我意识到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手上的疮这样下去不行，要么现在用药，要么把自己当作修炼人，找到问题的根子。想到用药也只能治表，治不了业力，更治不了与之相对应的人心，还是从心性上入手吧。我想，近来天热，穿短袖，手上的疮也遮不住。这时候又是学生报名期间，家长排队报名，我登记报名表，手一伸出来，人人都看得到。那长疮的地方又刚好在靠近笔杆的虎口边，这也太显眼了吧！显眼，啊！顿时身心一震，原来是一颗显示心、炫耀之心。我马上盘腿发正念，清除它。问题找到了，那疮在两三天之内不药而愈。现在几乎手看不见伤疤。这次看似事不大，可是修炼无小事，都要严肃对待，不能大意。这样的向内找，使坏事变成好事，有过多次。这是给我触动最大的一次，也是一次典型的显示心、大意之心，没严肃对待修炼的心招来的磨难。希望有类似情况的同修引以为戒。在此再一次感恩师尊的慈悲点化和无微不至的看护。第三部分，难去能去的色欲心。一路走来，色欲心真是我修炼的一大关。我从小学画，也画过不少所谓的人体艺术，再加上这个性开放的特色时代，生活中手机、电视里充满了色的物质，在色欲关没少摔跟头。近来悟道，色欲重主要还是自己内心深处觉得它好，执着的一面根本不想放弃。那在色欲方面会觉得什么好呢？如对异性的声音、长相、肤色、发型、衣服、身材、肢体动作、言谈举止，还有气质、才艺、性格、脾气、内涵、修养，甚至小到一个背影、一个眼神、一句话等等，稍有一点觉得好，就是动心了，就中了色魔的招，就把它求来了。觉得好的东西自然就放不下的，也自然是想得到了。得不到会痛苦，还可能会生出妒忌心，即使不能在现实中得到，也要在思想中得到。思想其实就是物质。这样就会在走路时遇见自己喜欢的多看几眼，或是在电视、手机屏幕前多停留一会儿，过后还要回想、回放。这样色的物质就一直在加强，即使觉得不对，也只是在承认它中反抗，最后难以自拔，因为人心战胜不了色魔的。先得从自己觉得好这开始修，才会有效果， 就是要把这个好看成不好才行，才算拒绝色魔。根本上来说，就是起点要高，要把自己当作修炼人，不去求人所谓好的东西。这样我发现再看到别人相貌好、身材好，就不容易动心，也不想占有，会觉得与自己没有什么关系。以上是我修炼大法的一点有限心得，与同修分享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